高兴能够来到福音教会来这边跟大家分享主的话语。那我今天选的经文呢，刚刚大家都念过，就是在以弗所书第五章第一节到第二十节。那题目呢是蒙慈爱的儿女。其实今天你跟我都是蒙神慈爱的儿女。那我们知道神的道路高过人的道路，神的意念高过人的意念。有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原本想做什么，结果呢，神的安排却不是这个样子。我在五年前，从快六年了，2020年的年底，从新加坡退休回来。那原本呢是要去台湾，继续在台湾能够工作，或是在台湾那边的公司。让我从新加坡退休回来以后去台湾，可是谁也没有想到那时候 COVID 还没有结束。那回到达拉斯以后，林长老就邀请我，那时候小牧人刚刚成立，那我就加入小牧人，开始在小牧人服事，一直到今天。非常感谢神给我这样的机会，在过去这些年日当中，等一下我跟大家分享见证的时候也会谈到我自己。那我也很感谢神让冯启言姐妹在这些年日当中，不管去哪里讲道或是去哪里分享，她都会陪伴着我。那我记得那一年我们去德国宣教的时候，2023年的2月份，在德国是非常冷的，我们早上很早就起来，要从那个布伦瑞克，还要坐火车，还要坐这个 bus 到另外一个城。那天又下雪，又下雨，又出太阳。哇，我们赶火车，早上7点钟还不到7点就出门。早上在那个马德格堡讲一堂道，然后呢，中午还要赶回来到布伦瑞克讲第二堂道。哇，他就跟着我跑，真的是现在他还跑不动了。那时候追着火车，因为时间到了，火车误点就回不来。但是我们知道神的道路真的是高过人的道路，那他的恩典呢也是够我们用。那最近有一首诗歌，好，这首诗歌是其实算一首比较老的赞美诗歌，大家可能听过。那在很多 的情况下呢，就常常让我回想到这首诗歌。这首诗歌叫做 God has not promised， 神未曾应许。那这首诗歌的作者呢，叫做 Annie Fleet。那他在歌词里面他怎么说呢？他说：“神未曾应许，天色常蓝，人生的路途花香常漫。神未曾应许，常情无语，常乐无痛苦，常安无虑。神未曾应许，我们不遇苦难和试探，烦恼忧虑。神未曾应许，我们不负许多的重担，许多的事物。”神未曾应许前途顺利，平坦的大路任意曲直，没有深水汪洋一片，没有大山处高博云天。但是呢，在他副歌里面他说，神却曾应许生活有力，行路有亮光，做工得席，试炼得恩助，危难有赖，无限的体谅，不朽。这首诗歌呢，我刚刚说是 Annie Johnson Fleet 他写的，他的人生背景其实正是这首诗歌最感人的地方。他在很年纪很小的时候，他的母亲就过世了，后来没有多久他的父亲也过世，所以他在很年幼的时候就被寄养到一个陌生人的家里面。那个人叫做 Fleet， 所以他原本不是姓叫 Fleet。他在大概20多岁的时候就得了风湿性的关节炎，然后也不能够写，也不能够活动。但是呢，神却给他很多的恩典，他写了很多的诗歌。那这首 God has not promised 是他诗歌的其中的一首，非常非常。在早先我在台湾的时候，在团契里面很多人唱，现在大概很少人会唱这首诗歌。不晓得于少有没有听过？
有，
神未曾应许。那 Annie Flynn 他并没有说神会让人生一路顺利， 信主以后就不会有痛苦，不会有一些黑暗，不会有眼泪，不会有重担，不会有死难，是吗？有的时候我们传福音说啊，信主很好啊，有平安，有喜乐啊，但是我们都没有跟人家说，信了主以后，这些人生的痛苦、试炼、眼泪，仍然是会有。但是呢，所不同的是，当我们信主以后，神给我们足够的恩典，他也给我们足够的盼望。这就是基督徒信主跟没有信主最大的分别。我们有苦难，再次有苦难，但在主耶稣基督里，我们有什么？有平安，我们有平安，我们有那真正的喜乐。那种喜乐呢，不是普通啊，我今天出去看一场电影或者听一场音乐会觉得那种快乐。那种喜乐常常是在，尤其是在这个晚上或在清晨的时候，没有人打扰你的时候，你会觉得神的灵充满我的那种喜乐是无法言喻的。无法言喻的，因此歌词才会说，神为神应许天色常蓝，却曾应许生活有力，行路有亮光。就好像保罗所说的，他的恩典是够我们用，他的恩典够我们用，似乎忧愁，却是常常快乐的。我想各位弟兄姐妹有没有这样的感受？我们信主以后有这样的感受，于少说有。那我今天跟大家分享题目呢是蒙慈爱的儿女。那我们刚刚念了很长的一段经文，以弗所书第五章第一节到第二十节。那我们会特别留意以弗所书第五章的第一节、第二节、第八节、第十节，还有第十五节到第二十节。你如果有圣经的话，你再一次打开这个圣经，你去注意这几节的经文。这几节经文有非常特别的地方。有什么特别呢？我念给大家听啊，大家看会不会抓到我要讲的。第五章的第一节说，所以你们该效法神，好像蒙慈爱的儿女一样，也要凭爱心行事，也要凭爱心行事。第八节哈，第八节说，从前你们是暧昧，但如今在主里面是光明的，行事为人就当像光明的子女，行事为人就当像光明的子女。第十五节，第十五节说，你们要谨慎行事，不要像愚昧人，当像智慧人。大家听到我念这三段经文里面特别强调的有两个字叫什么？有听出来吗？你们行事，行事，这中文翻译的，所以你们该效法神，好像蒙慈爱的儿女一样，也要凭爱心行事。所以呢，我今天的题目里面就分成三段，第一段是行出神的爱，蒙慈爱的儿女呢，可以活出爱。如果你去看英文圣经的话呢，那个形式哈，那个行这个字哈，它用 walk in love， 好，形式。那也有的 NIV 的版本呢，它是用 live in love， 那都可以哈。那中文我觉得翻得不错，行出神的爱来，活出光明，蒙慈爱的儿女可以行出光明。Walk in 什么 light？ Okay, walk in love, walk in light。最后呢是行出智慧 ，walk in wisdom。Walk in wisdom。所以，我们蒙神慈爱的儿女，我们有在教会里面，或在家里，或在任何地方，我们可以活出爱，可以活出光明，也可以活出智慧，或说行出爱，行出光明，或行出智慧。那保罗用的这个字呢 walk， 其实在第四章的时候，以弗所书第四章他就讲到，第四章的第一节跟第四章的十七节讲到什么？讲到 walk in holiness. 行出什么？圣洁。Walk in unity. 行出什么？合一。所以其实有这五项，那今天我就讲这三项，要行出合一，行出圣洁，行出爱，行出光明，跟行出智慧。好，那以弗所书我想大家非常熟悉，那跟大家稍稍讲一讲它的背景。以弗所书是保罗他在他人生最后的阶段所写的，那个时候他已经 在罗马坐监，他写的这四本监狱书信里面包括以弗所、腓立比、哥罗西亚、腓立门书。那以弗所书他是写给当时住在以弗所教会还有哥罗西教会那一代的信徒，所以这本书呢是针对以弗所教会的信徒所写的。所以保罗虽然在监狱里面，他呢仍然是纪念挂念到他那些教会的弟兄姐妹，他告诉他们你们要怎么样活出神的爱来，怎么样做一个蒙神慈爱的儿女，怎么样要活出爱，活出光明，行在光明中，怎么样行在智慧中。那至于那些黑暗暗昧无知的事情，那些污秽肮脏的事情呢，都要怎么样，都要避免。那我相信我们当中很多人去过以弗所，有人去过以弗所吗？没有。那个余长没去过，银行子没去过，
还在上班怎么去？
OK， 以弗所，如果你到以弗所的话呢，你可以看到这个，可能这个好像是以弗所的那个一个 library 还是什么，你可以看到那个时候保罗在以弗所他宣道，他在那边这个 mission 的时候，第二次第三次的保罗的宣教都在那里，他甚至在那边住了三年之久，所以他对以弗所的教会呢有非常非常大的负担。好，那我刚刚讲到说今天保罗在以弗所教会里面生活上 要合一，要圣洁，要行出爱、光明跟智慧。那我们就开始来讲看看，活出爱 Walk in love， 所以你们该效法神，好像蒙慈爱的儿女一样，也要凭爱心行事，正如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舍了自己，当作馨香的供物和祭物献给神。那保罗在这一段经文里面，他非常清楚地告诉以弗所的教会信徒，要什么？要效法神，要效法神。Therefore, be imitators of God's dearly loved children.你们这些蒙神慈爱的儿女要怎么样？要效法神。这边用的字呢是 be imitator。那我们知道这个 be 这个动词呢是成为、变成、发生 become 的意思。我们蒙神慈爱的儿女，我们就要变成好像什么？好像基督一样，好像神一样。imitator 啊是模仿，不是模仿啊，是跟随者，他原文的意思是跟随者，是一个效法神的人。所以呢，蒙神慈爱的儿女，你要做一个跟随者。什么叫做跟随者？什么叫跟随者？今天早上当我再一次看我准备的这些讲章的时候，就让我想到，当我们受洗的时候，牧师跟会众都会唱说：“我已经决定要什么，跟随耶稣。”我已经决定要跟随耶稣，要做一个跟随者。跟随者怎么样？永不回头，永不回头。跟随者。那同样呢，虽然保罗是跟以弗所教会的信徒所说的，你们要做一个跟随主耶稣基督的人。同样，今天我们处在今天的时代里面，我们一样。我们也要效法神，因为我们都是什么？神的儿女，所以我们的生活行为要活出神的合一，活出神的圣洁，和活出神的爱。那在马太福音跟路加福音都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他说：“所以你们要什么？完全，像你们的天父什么？ 完全一样。那路加福音说，你们要什么？慈悲，像你们的天父慈悲一样。这就是说，我们成为神的儿女，我们要怎么样？作为他的跟随者，要学习像耶稣基督一样，像天父一样完全，像基督一样的慈悲，天父一样的慈悲。那第二节他说，也要凭爱心行事，也要凭爱心行事。那英文里面他说，他是用 and live in love。 那这个 and 呢，意思呢就是，如果你翻译呢，其实它就是 that is， 蒙神慈爱的儿女要怎么样？要凭爱心行事，要 live in love， 行在爱中。那他继续说，基督呢是我们最佳的榜样。在经文里他说，正如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舍了自己，当作馨香的供物和祭，就好像基督一样，基督为了我们把自己怎么样，当作馨香的供物跟祭物。所以当你看到馨香的供物跟祭物的时候，你会想到什么？你会想到旧约是什么？献祭。但是主耶稣自己呢，他把自己当作活祭献上，自己当成这个生祭啊，献上献给神。其实神不喜欢什么礼物的，但是神喜欢什么？喜欢我们能够学习像他，学习能够愿意把自己献上，当作活祭。所以 live in love, walk in love, 行在爱中啊，这是保罗第三次用这个词啊。先前我跟大家提了，在第四章的第一节跟十七节里面都有讲到，要行在圣洁跟行在合一的当中啊。好，那爱呢？凭爱心行事，这个爱呢是一个名词啊。那我相信我们大家都知道，这个爱呢是叫 agape。这个 agape 的爱呢是牺牲的爱啊，好像约翰福音里面或约翰一书里讲到，神是爱。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神爱世人，爱这个爱呢，就是 agape 的爱，是牺牲的爱，不是那种 brotherhood 的爱，那是 filial， 那是 brotherhood 的爱，兄弟之间的爱，或是这个男女之间的爱，不是。他这里讲到是 agape 的爱，他把自己舍了自己，舍了自己，把自己当作馨香的供物和祭物。馨香，有一次，我的大儿子他早上在灵修的时候刚好读到这一节经文，他就问他的儿子，就是我的孙子叫 Caleb， 那时候他还小，他说，你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 The fragrant 是香味，馨香。结果那个我的那个 Caleb 就说，啊，我知道你讲的这个馨香呢，就是早上你帮我做早餐那个煎 bacon 的那个香味叫做馨香。当然没错了，那是香味。但一个小小的小孩子啊，讲出，但是神喜悦我们把自己当成供物跟祭物献给神，那种馨香的气息啊。所以我们说基督徒跟别人不一样，什么样不一样呢？你有基督的什么馨香之气啊？雷娜有没有基督的爱？基督的馨香之气啊？那基督啊，那有几节经文可以帮助我们？那讲到舍己，基督照我们父神的旨意为我们罪舍己，要救我们脱离这罪恶的世界。主耶稣基督为我们舍己，他为我们的罪把自己当成赎罪祭，被钉在十字架上。使徒行传里面讲，他被挂在木头上，被挂在木头上舍己，不容易，不容易。希伯来书九章十四节，他说：“何况基督借着永远的灵，将自己无瑕无疵献给神，他的血岂不更能洗净你们的心，除去你们的死刑，使你们侍奉那永生神？”加拉太书二章这二十节，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什么？ 他是爱我，为我舍己。今天我们蒙神慈爱的儿女，我们容不容易啊？舍己容不容易？我们也可以效法基督的爱去爱别人，也为弟兄舍命。但是呢，舍命很不容易，舍己可能还可以做到，啊，可能还可以做到。约翰一书三章十六节，主为我们舍命，我们从此就知道何为爱，我们也当为弟兄舍命。今天你愿意为我舍命吗？今天你愿意为我牺牲吗？这样的爱是不容易的。我就想到说，去年六月份的时候，我在恩友堂教主日学，那时候我在教贝鲁跟归回，教以斯拉记、以西米记跟以斯帖记。在那一天的第二堂课的时候，我曾经用了在做一些反思。我说，神常常要挑战我们，有些事情我们觉得不可能的事情，神要我们去做。那在那一次教主日学的过程当中，在第二次教完贝鲁归回，有一天礼拜天，我在小牧人跟同济人姐妹在一起，还有其他的弟兄姐妹在一起，我就收到一封电邮。那封电邮呢，就是在我主日学班上的一个同学，一个姐妹，她写给我。她说：“肖老师，你可不可以帮助我？我没有东西吃。”后来我说怎么回事，我跟佛七人看这个 message， 我才知道说，他在过去的一个礼拜，每一天是睡在教会外面的椅子上，然后白天他去图书馆，礼拜天他来参加主日学。怎么会弄到这样的下场？后来冯其言姐妹愿意去帮他，带他去 Plano Sports 洗澡，给他衣服，给他鞋子。他没有地方住，帮他找地方住，很难找到人家愿意接纳他。最后我才知道他被骗，然后现在呢没有任何的证件，没有 drive license， 没有护照，没有他美国公民，没有公民证，没有台湾的护照，从台湾来的。我们把他安排在 Motel 6住了两个礼拜，然后分析的结果，最好的方法就是把他送回台湾。他在台湾还有家，还有母亲可以照顾，至少可以生活，不需要在达拉斯做一个这个流浪的游民。但是没有护照，没有台湾的护照，就我们还去台 Houston 的领事馆文化办事处帮他申请到一个入台证，不是护照，你可以返台，凭着那张纸可以返台，就这样把他安排回到台湾。这个姐妹被骗了，被骗了，她原本有很好的背景。但是当我们碰到这样的情形，这样的人，你愿意帮助他吗？走投无路。对我来讲，对冯其言来讲，对小牧人的很多弟兄姐妹来讲，我们的小小的牺牲能够把这些他们所需要的来帮助到他们，这算是一种牺牲。那活出光明，第五节，第五章的第八节、第九节 ，Walk in light。他说：“从前你们是暗昧的，但如今在主里是什么？光明的，黑暗，光明。行事为人呢，就当像什么光明的子女，不要再活在什么暗昧无知的生活里面。蒙神慈爱的儿女是光明的子女，要活在光明中。”那光明所结的果子，就是一切良善、公义、诚实。总要查验何为神的善，总要查验何为主所喜悦的事。在我们信主的过程里面， 我相信你曾经有过被基督光照的经历，有没有？被圣灵或者是被基督光照的经历。当我们如果能够撇弃掉那一些暧昧无意的事，就能够离开黑暗进入光明，就能够成为光明的子民。当然这需要什么？圣灵的工作。圣灵在我们的里面，当我们成为基督徒的时候，就有圣灵在我们的里面，圣灵内住在我们的心里。你要天天要省察你自己，有圣灵在我里面来怎么样的帮助我。我记得非常清楚，2019年7月10号，那时候我还在新加坡工作。那一天我开车从公司回到我的家里，我受到圣灵的光照。是什么事情呢？2019年7月10日，那个时候原本我跟太太要从新加坡飞到成都，我的小儿子生的第一个孩子，他那个时候呢，他是6月22号生的，才还不到，还没满月。我们原本是计划他满月的时候到成都去给他坐月子，但是在7月初的时候，7月10号，我为什么记这么清楚呢？我儿子跟我说，他得了细菌性，还不知道是细菌性，他得到脑膜炎。一个22天的 baby 在中国成都得到脑膜炎，还好他的母亲非常 alert， 马上带去看医生，医生马上把他 admit 在小孩子的医院，发高烧，脑膜炎，不知道怎么发生。那我们就要改机票，要赶快提早要去成都了。可是原本我在公司里有事，我必须要参加一个会议，所以我跟冯健说你先去， 我再来。可是那天在我回家的路程，当我被圣灵光照的时候，我说不行，公司的事情再重要，没有你的家人在这个时候来的重要。回到家里，我跟冯健说我跟你一起去，7月10号。我记得那么清楚，就是因为7月10号，2019年，那是我进入新加坡神学院的开学典礼的第一天。我说神啊，你让我去念神学院，为什么这种事情会临到我的身上？又是在开学典礼的第一天。我跟神学院的老师教授告诉他，新生训练我没有办法参加，我只能够参加7月10号的早上，下午我就要去成都。感谢主，我这个孩子虽然是22天的 baby， 后来他得到医治，他现在变成一个非常聪明的孩子。那时候我们很怕他脑膜炎以后会受到影响，甚至可能脑膜炎连命都没有了，但是神保守了他，圣灵光照我，神也保守了他，拯救了他。光明的子女所结出的果子是什么？良善、公义和诚实。我们都非常清楚，圣灵所结的果子有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那光明的果子呢，是良善、公义、诚实。其实这一些都是圣灵所结的果子。圣灵所结的果子不是只有这九样，还有光明的果子，还有良善的果子，还有这个其他的。那果子代表的是什么？果子代表的是我们信徒内在的生命，是一种品德，是一种非常独特的特质。那圣灵的果子呢，我说是基督徒的内在生命，是每一个信了主之后都会有的基督徒的生命的特质， 它是非常丰富、非常多彩多姿的，它是有生命、有朝气的，它是有爱能够帮助人的，它是圣灵随己意分给别人的。今天你也有圣灵所结的果子：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你可能没有这九样，但是你一定有其中的几样。因为怎么样？当我们信主的时候，圣灵就在我们里面，圣灵就会把这些圣灵的果子赐给你。每一个人都有，而且这个果子呢是自然而然的生出来的。只要有圣灵在你里面，你就可以结出圣灵的果子。那你说这圣灵的果子跟其他这些不是基督徒他们所做的一些善事有没有分别呢？有没有分别？佛教也讲行善啊，实际他们很会行善啊，他们难道没有良善、没有信实、没有这些吗？他们也有啊。那怎么说呢？不同在哪里？不同在有没有圣灵。当我们信了主以后，有圣灵在我们里面，你就可以结出那些圣灵的果子。有的时候我们不需要太刻意的去区分，跟不是基督徒讲说你没有圣灵的果子，但是他行善，你要为他的行善而高兴，因为这是好的品德。但是行善没有办法结出圣灵的果子，但是呢，圣灵可以怎么样结出良善的果子？听清楚了吗？行善没有办法结出圣灵的果子，圣灵可以结出良善的果子。我想大家听清楚了啊。好，那我们传福音如果没有圣灵的果子，所传的福音怎么样就不完全。所以我们传福音的时候，你跟人家传福音讲基督再好，基督怎么样爱你为你舍命，但是你自己没有见证，没有圣灵的果子，你所传的福音是不完全的。所以我为什么我们要活出爱，要 walk in love, walk in light。你要有基督徒要与蒙召的恩怎么样相称，要与蒙召的人相称。好，我们来到最后一段哈，这个第三段就是讲到要活出智慧 ，walk in wisdom，walk in wisdom。好，我们一起来念好吧？你帮我来念，你们要谨慎行事，不要像愚昧人，当像智慧人。要爱惜光阴，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乃要被圣灵充满。这一段经文在讲什么？是不是在告诉我们不要喝酒？是不是？不是，这段经文在告诉我们要被圣灵充满。被圣灵充满是什么意思？被圣灵充满就是让圣灵来管理我们的生活。保罗说不要喝酒，酒能使人放荡，因为当你喝醉的时候，你的身体上的每一个细胞都怎么样？被酒精所控制。但是保罗在这里不是讲我们喝酒的问题，他是讲我们要被圣灵充满。好像你喝醉了，你整个人怎么样被酒精所控制。今天你要被什么？被圣灵来控制，而不是被酒来控制。当圣灵在我里面的时候，你做的每一件事情，你想的每一件事情，我口中的言语，心里的意念，怎么样，都有圣灵在提醒你，都有圣灵在提醒你，让圣灵来管理我，圣灵来支配我，让我所说的、所行的、所讲的、所做的、所看的一切，都有圣灵在我里面，来支配我。 保罗他用爱惜光阴为他劝诫的中心，他说你们要做一个智慧人，不要做一个什么糊涂人。智慧人跟糊涂人有什么不同？一个智慧人他懂得怎么样，保罗说要爱惜光阴，他懂得爱惜光阴。为什么保罗要提爱惜光阴呢？因为他知道他自己的时间不多了。我在一开始说保罗在写这封信给以弗所教会的信徒的时候，他在哪里？他在监狱里面，他很快就要怎么样被执行，被判死刑，砍头，他最后被砍头。他知道时间不多了，他说你们要爱惜光阴。一个智慧人呢，知道他该做什么，用合宜的时间抓住神所赐给你的时机去做。意思就是说，我该行善的时候我去行善，我该传福音的时候我去传福音。神常常在不知，就是神很奇妙的，今天你向神祷告说，神啊，今天我该做什么？神可能告诉你， 你去探访一位弟兄姐妹，他很有需要。有一天那个傅一香告诉我，傅一香大家认识吗？他到医院来探访一个弟兄，刚好我 在医院里面。我说傅一香你怎么会来这里啊？他说我早上起来祷告的时候，因为他是专门关怀弟兄姐妹，他说神要我去关怀这位弟兄，所以我来了。神感动你去关怀，去传福音，你就去做，那个就是怎么样智慧人。一个糊涂人呢，就是浪费时间，也不知道该做什么，每一天就是反正就是我行我素，过得好就好。那是没有目标的，所以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主的旨意，要查验何为主所喜悦的事情。我最记得 周祖培牧师，有的人认识，他就告诉我们，神的旨意要明白，神的命令要遵从。我们要明白主的旨意，要遵从神的命令，要查验何为。这边保罗在罗马书十二章第二节说，不要效仿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好，那其实这是每一个信徒每一天都当去寻求认知明白而进而去遵行的旨意。所以我们常常要把圣灵放在我们的心里面，让圣灵来充满我们。被圣灵充满不是一次性的，这是保罗给我们的命令，他是用现在式的命令句，你们要被圣灵充满，你们要被圣灵充满，不是一次性的。我们常常要圣灵内住在我们里面，我们要被圣灵来充满。好，那最后呢，保罗说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还要被圣灵充满。这边我刚刚跟大家解释了，被圣灵充满的意思就是让圣灵来渗透我们每一个细胞，好像酒精一样来掌管我们，来掌管我们。那保罗讲完这三点以后，他最后做了一个结语，这个结语其实也是可以说是一个引用。他说当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说，口唱心和的赞美主。诗章颂词灵歌是什么呢？这个诗章很可能就是我们圣经里面的诗篇，颂词就是那一些赞美诗，我们今天一开始的时候聚会里面所唱的赞美诗。灵歌，灵歌可能有可能比较现代一点了，灵歌。但是呢，这一些都是在敬拜的时候用来赞美神的一些诗词，或者是神的话语，这样子。 那在2026年的2月6号，我也记得很清楚，为什么呢？我刚刚讲的这位弟兄啊，2026年的2月6号那天，我去探望他，我敲他的门。原本那个是礼拜五，我要带他去 Kroger 买 grocery， 但是我敲门呢，他没有声音。后来一直敲，一直敲，一直敲，才听到有一个歇斯底里的声音。他说：“我摔倒在地上，我爬不起来，糟糕了。”一个人住在公寓里面，摔倒在地上爬不起来，没有办法开门。我也进不去，他也出不来，我只好到公寓去找公寓的管理员，把他的门，公寓有钥匙啊，开开了，就看到这位弟兄躺在地上，满地的血，把他送到医院去。这个还不打紧，第二天是礼拜六，因为原本这个送医院给他，后来说也不用扶。好像不用缝针，但是伤口有这么长。医生说要观察。礼拜一，因为礼拜五的下午要去做，要照那个 MRI， 要去照那个 CT， 很难了、约不到 appointment， 约到礼拜一。到礼拜六，我就跟他，礼拜五我就跟他说，你如果今天晚上有任何状况，你一定要告诉我。不要说因为跌倒看起来没有什么问题，就怕里面脑出血啊，就有问题。就礼拜六6点钟，我跟冯其元跟张大成弟兄在 La Mandarin 吃晚饭，他打电话来，他说：“昆平，我好冷啊，我好冷啊。”我说：“那你，我马上过来，我就开车去他。”到他那边的时候已经快7点了，天已经慢慢黑了。我说：“中华，我来了，按电铃不开门，怎么样？打电话不接电话，就是不开门，怎么回事？”到最后我没办法了，打电话给他的女儿，我说：“你爸爸没有钥匙啊，又不开门，他说他很冷。”管理员晚上不帮我开门，白天他帮我开门，晚上不帮我开门。他说：“你打电话叫警察，要不打电话叫警察。”长话短说了，警察来了以后，看他坐在沙发上不动，我跟警察说：“昨天他摔跤，把这个事情告诉他多严重。”我说：“请你破门而入。”因为他有问题，警察不肯，说要他们有他们的 protocol， 他们有他们的 protocol。一直到我后来，我说我要跟你们 supervisor 讲，我说 this is a life and death situation， 你一定要破门，他们才同意门敲开，进去坐在沙发上，脸色是。没有表情的，很可怕。问他不讲话，我还911来把他送到医院去。后来他完全不记得这些事情了，完全不记得了。感谢主的是，他没事，没事。后来住在医院里面住了差不多30天。我为什么会讲到这里，讲这一段见证给大家听呢？我常常去看他，当我经过去他的病房看他以后，从医院里走出来的时候，医院里面有一个小 chapel， 然后就有声音告诉我，他说他现在在医院里面也没有办法去聚会，这边有一个小 chapel， 你来找弟兄来跟他一起聚会，我就马上知道该怎么做。我们就礼拜天的下午早上聚会，下午呢就到医院去，就把他接出来，他 还在医院嘛 ，trouble， 就差不多这么大哦。聚会，我们怎么样？就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说，口唱心和的赞美主。哈利路亚，哈利路亚。神怎么样用圣灵来感动我们？用他的话语来教导我们。Walk in love, walk in light, walk in wisdom。大家记得吗？大家一起跟我说 ：Walk in love, walk in light, walk in wisdom。神的话语是很有力量的。今天我们可以用两件应用来向神祈求。第一件事情，求神给我更多的爱。你有没有向神求过？神啊，求你给我更多的爱。这个爱呢，不是我要的，而是我要这个爱能够帮助别人，帮助别人，帮助那些走投无路，帮助那些需要被关心、被爱的人。第二件事情，怎么样求更大的爱？你可以向神求，这是我的方法，透过祷告，透过读经。透过赞美，我们大家都知道，当我们祷告的时候，是我们向神说话。我为你祷告，向神说话。当我在读经的时候呢，是神向我说话。透过赞美，每天早上或晚上或 whatever 时间，来到神的面前，来赞美他，感谢他，来祷告他，歌颂他的圣名。第二件事情呢？消极方面，对罪的恨恶，求主加强我们内心对罪的恨恶，把自己的内心深处的污秽、肮脏、不好的心思意念，通通求圣灵把它清理干净。这两件事情，其实这是我们成圣的过程，每天都要去做的。所谓成圣呢？就是与神的性情有份。彼得在彼得后书说，你们要追求圣洁，要与神的性情有份。一直到什么？一直到见主面为止。有一天，当我在跟另外一位弟兄分享以弗所书第五章里面讲到，在第十四节我今天没有讲的，他说基督要光照你，基督要光照你，你们要怎么样醒起来，赶快 wake up， 神要光照你，赶快醒起来。他问我说，肖弟兄，这个基督光照是圣灵在我里面呢，还是耶稣基督在我里面？那这节经文很清楚讲，基督要光照你，当时基督在你里面，但是基督借着圣灵在我们的里面内住，让我们跟神有亲密的关系，让我们可以追求他的圣洁。有点小，最后一点，要过一个平衡的属灵生活。一个平衡的属灵生活呢，就是在行事为人要有相称的方式。我刚刚讲的，我们得救之后呢，我们蒙恩得救要与我们所蒙的恩要相称，主蒙的恩要相称，要学习谦虚、温柔、忍耐、谦和，这些都是在以弗所书里面保罗所劝勉以弗所教会信徒所说的话。然后呢，对一些罪呢，要站立的稳，你的立场要稳，要跟罪说不，然后不要与恶人同好同好，很简单。很简单，要一个平衡的属灵生活。好，这就是我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蒙神慈爱的儿女的三点，活出爱 walk in love， 活出光明 walk in light， 最后呢，活出智慧 walk in wisdom。 我们一起来 低头祷告。主，我们再一次感谢你，感谢你借着以弗所书主你自己的话语来勉励我们。主啊，今天早上再一次还是愿意来到你的面前为你来做见证的时候，主啊，你的圣灵就恩膏我们，让我们所听的人所讲的人都能够同盟得到造就。所以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就把这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门。